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2025年1月6号，新年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刚才的广播当中，大家听到了我们的募款募捐的这样一个广告。希望之声已经成立了20多年了。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非盈利的这样的电台。而最开始促使着这样的创始人去筹集资金啊，自己去创办这样一个中文的电台的起因，就是因为中国国内对新闻自由的这种压制。当时呢，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然后当时呢，这种镇压呢，很多海外的人并不清楚怎么回事，就知道哎呀，中国又来开始了第一场文化大革命。那于是呢，很多当时在海外的，包括现在的世界日报，包括现在当时的星岛日报，还有当时的26台TV 啊，整很多的这些中海外的中文媒体，当时过了6次之后嘛，那么刚刚10年，所以他们当时大家还是能够客观中立的去报道的吧。然后他们就问，谁知道法轮功？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于是呢，当时还有刚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够接到法轮功学员呢海外的一些了解情况的人的电话啊，和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资讯。但是很快这些事情就销声匿迹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方伟啊，他们几个在湾区的工程师们，他们就到了，我就不说哪家媒体了，就是那家媒体啊，中文媒体，在湾区也是非常著名的了。然后呢，去想登一个半版的广告。这个广告呢，是当时半版是$500呢一个月，哎，还不是一个月，就那一次啊，比如在周六的一个半版，想讲一讲法轮功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签好了合同，付了支票，第二天就接到了这个报社的电话，告诉呢说他们没有办法去登这些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为法轮功发发声，讲一讲他们所了解的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他说因为中领馆给了他们压力。这个呢，在20多年前，对很多的六四的学生和来到海外一直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学生出身的这些美籍华人呢，他们非常非常的 surprise。 因为我们以为呢，在美国就是言论自由了哈，后来突然发现呢不行，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当我们去被中共去镇压了，你讲一讲被镇压哈，被中共去镇压的这个群体的一些真话，你替他们讲一讲的时候，你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上居然没有人敢为你讲话。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状。于是呢，从20多年前开始，方伟他们几个人啊，就是大家都上班嘛，你拿500，他拿500，就开始租了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段，开始做希望之声。20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从一个小时变成4个小时、5个小时哈，这样的一路走过来。那么今天中国有变吗？没有。那就在刚才，今天是开年的第一个完整的周啊，1月6号。我曾经在1月2号的时候，我就在政论节目当中，我就在讲中国呀，开年是一片黑。当时呢，有股市的大跌，中国30年长期债券呢跌到 1.5% 啊。然后呢，包括呢其他的经济数据，以及呢它对前茅台酒董事长的这种抓捕啊，所有的消息全都是一片黑。也就在那1月2号那一天啊，包括银川的超过4级以上的地震。那也在那一天呢，陕西莆田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职业高中高三的学生，17岁的这个孩子呀，跳楼了。那么跳楼之后呢，家长接到老师的电话后，到学校呢不让家长看遗体，不让看监控，同时呢见到遗体之后，发现孩子的脖子上淤青，头上并没有从高楼上摔下来的这个伤痕。而学生们的偷偷呢告诉给家长，10月2号那天其实发生的是一个校园霸凌。因为呢一个有官方啊有官家背景的孩子呢，在学校领着一帮人欺负这些孩子，孩子根本就不是跳楼的，是被他们从楼上摔下去，而且呢在摔下去之前已经受了凌虐。那么所有这些在学生手机里边的讨论和视频呢，校方要求学生不许出宿舍，而且要求所有的视频全部消掉，也不给家长提供这种视频的监督的软件啊，或者是他们说坏了，监视视频坏了。这是2号的时候，2号、3号、5号，然后政府和警察都进入学校了。这个时候学校几千人一直在学校，就想讨个说法。5号的时候，警方说叫高空坠落，排除了刑事方面的可能性。 等于说你这孩子他不叫自杀，他叫坠落，高空坠落，没有他杀或没有霸凌的这个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惹怒了当地的这个家长以及亲朋好友和当地的民众，大家只要求我要真相，你给我看监控啊，我们要求进行调查，但是呢全都不去进行。那么不但不去进行，当官方和警方推出来这个说明之后呢，他们派出武装的防暴警察对在学校门前一直聚集几天的民众进行打压，他们拿着警棍，拿着那种高高的透明的防暴的那种盾牌，直接呢去拿警棍揍，特别是孩子的舅舅，几个警察拿警棍削他打他，然后楼上楼下周围拿大家拿手机都在录嘛。那么这件事情就直接引发了当天的暴动。那么就在今天我现在做节目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当时现场已经聚集了50,000多人，然后他们直接就砸碎了学校的玻璃，冲到了学校的里边去，看到的那个监视的录像完全是好使的，但是他就是不提供给你啊，那1月2号的学校监控不提供给你，然后校长呢躲在救护车里边，那些愤怒的人群把救护车都给掀翻了，他们就跟那些警察对峙起来，撇石头把那警察打的是节节后退。这个事情现在仍然在发酵之中，2个小时之前我看到还是50,000人，现在已经聚集了100,000人，聚集了100,000人呢。那么现在呢，这是中国大陆开年以后的第一次抗暴，就被称作呢，这是过去白纸运动，甚至是过去几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警民的这种冲突，老百姓根本不相信你任何官方的、官家的、警方的这样的政府的宣传，没有任何的信用，他们只是要一个真相，为惨死的17岁的孩子要求一个真相。可是呢，现在仍然被打压，所以我看到网上呢，现在网络都在关注着陕西莆田的这件事情。今天的网络上非常非常的热络，这是网络的一个大爆点。那么网上我看网友呢就在讲叫什么啾啾了老秦共赴国难哈，那意思呢就是老秦人是指血头比较纯正的养马时期的陕西嘛哈，秦人的这个后代，因为呢秦国尚武，然后呢老秦本来是秦国原本土人的一种自称，就像北京人叫老北京啊，很自豪的这种解释。那么网友呢就在说老秦都忍不了了，那么中国呀就是根本就是真的再也承受不下去了哈，就是这叫2025年中国大陆开年第一抗暴。目前呢仍然是都这样在讲，秦人是最能忍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一旦他们都忍不了了，他们就什么都不顾了，就像大明晚年的李自成哈。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个讯息的时候呢，仍然是100,000人聚集陕西莆田。这件事情在中国官网上官方媒体是一律不报道的，那么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样，他会不会给出这个孩子从楼上掉下来的真相，您觉得会怎么样？就在一周多前，中国大陆的一个网红啊，精神病了，现在这个女孩子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包括呢，此前我们知道的铁链女哈，还有呢这个唐山打人事件，以及15岁的胡鑫宇的这些事件。如果说过去呢，中共对中国大陆老百姓的镇压只是局限在这种对政府思想意识形态、对党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镇压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种体制内的泛滥，权力的这种失控呢，已经是包括你一个村长、一个校长、一个辅警啊，包括呢现在我们看到哪怕你的爹啊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的官员，那么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死了，官方全部都在庇护。那么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现状。那么中国人民还会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这就是今天的2025年，我刚才听到电台里边广告的时候呢，在这里边我们真的很骄傲地告诉给大家，我们是来到美国，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在美国也在工作生活，我们的家人也都在这里。但是呢，希望之声我们的同仁包括高杰在内，我们20年如一日的一直坚持着向中国大陆呢去送出真实的声音，包括呢我们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在 X 平台，包括呢破网的软件。所以呢像陕西莆田的这个事件，我们都第一时间去报道。大家想一想，为人父母将心比心，一个17岁的孩子，如果这件事情摊到我们的身上的话，我想大家最想要的就是到底真相是什么，孩子怎么死的。可是呢，你却得不到任何的这种官方介入的深入的调查，你不允许家长接触任何在学校的其他的学生。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的哭声、你的呐喊、你的要真相的举动，都会被警棍不断的暴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却没有任何媒体能够报道，而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在报道这些事情，替普通的民众发声。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美国生活的您，在我们自己生活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出一份力哈，能够呢去为那些还被中共体制、中共的政权死死的压迫的那些普通人说句话啊，否则的话呢，过去很多真正出来发声的人反倒被中共的这种打压、抹黑，以及呢甚至是消失、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这就是到从过去到现在中国大陆的敢于抗争人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呢，高杰，我很高兴我能够从事这样一个行业，否则我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啊，从来没想到过能够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业。然后呢，也很高兴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呢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这里呢，高杰也大声的呼吁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您啊只要20块钱的话就能向中国大陆送5分钟的真相的电波的话，您是否愿意在自己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一个月啊或者是一年做那么一点点的动作，让我们呢为那个民族毕竟是从那个土地走出来的做一点点贡献哈。那么你可以到网上呢去寻找希望之声捐车捐款啊，你到网站上就可以呢去各种哈，你用 PayPal 啊或者是银行的 credit card 啊都可以去进行捐款。你也可以呢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给我们写一张支票。我们也在这里呢感谢在过去所有支持我们的每一位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你们的声音我们听到了，你们温暖的支持和你们坚定的这种立场我们都感受到了。在未来我们承诺大家的是，我们一如既往的一定会坚持下去，为普通的中国人发声，为那个历尽了洪潮磨难的民族去发声。我们也向大家承诺呢，我们在美国一定呢会在这种自由的环境当中做一些最有意义的事情。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您对希望之声的支持。好，那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带来今天的市场的情况。那么看到呢，虽然在去年年底圣诞行情不在哈，但是呢开年以后呢，芯片股、科技股呢则是暴涨。今天呢我们看到 NVIDIA 等等他们的领涨，已经带动标普和纳指呢继续创下新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刚才呢给大家讲了希望之声的创办的故事，以及呢现在我们所给大家传递的声音，也请大家关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开年第一抗暴的这种规模已经达到10万人了。秦人这一次会引领中国抗暴的风潮吗？习政权包括中共政权2025年是不是会去垮台呢？因为今年我们看到呢，像英国的一些预言家帕尔克呀等等，他们都说2025年呢中共会垮台的，所以呢2025年真的是令人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一年呐，大家搬好小板凳哈，做好看这个吃瓜群众，好好看大戏。那么如果您还能做一些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呢去做一些 do something。好了，那我们回头呢关注一下今天的美国的股票的事情哈，那一定要有钱大家才能够捐助是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有利好的消息啊，那么一个呢是芯片股，台湾的富士康发布了创纪录的季度收入啊，那直接呢带动了芯片股的大涨。还有呢就是 NVIDIA 的总裁黄仁勋，那现在呢就是 CES 展览呢是今天开始的，就在 Las Vegas， 那么他呢会讲话，市场呢也期待他的讲话能够带来对股市更高的利好消息。今天呢 NVIDIA 已经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还有呢就是华油呢报道川普的新政策，他的关税啊可能更加的温和，但是呢被川普呢说你是 liar 啊，你撒谎。然后呢另外一个消息呢则是巴尔 Fed 联储的这个副主席啊他辞职了。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哈，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呢给川普出主意，他说你呢不能够把Powell 呢给他拿下来，那个舆论压力太大了，但是呢巴尔你可以把他干掉。那现在呢不等他干掉，巴尔自己就辞职了啊。那么已经呢为川普去改组 Fed 呢央行的这一部分呢铺平了一定的道路，一会儿呢详情我再为大家做介绍。这些利好的消息呢直接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哈是大多数走低的，但是呢通信服务和科技股呢都是上涨的，标普500指数上涨，纳指呢也都是哈在上涨。 美元是走软的，所以呢，到今天为止，开年以后的第三个交易日，芯片股市表现得非常的强劲，推动了股市延续了上周晚一些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涨势，也是开年的这样一个涨势。刚才我们提到的富士康哈，它是发布了创纪录的这种季度收入是647.5亿美元的记录，同比增长了15%，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富士康说呢，为什么收入这么好啊？人工智能服务器的强劲需求是关键原因，而富士康又是 NVIDIA 和苹果产品的关键的组装商，所以呢 AI 服务器的强劲需求整个就推动了今天美股的芯片股，包括超威哈半导体啊，还有美光科技啊，超威电脑啊， NVIDIA 啊，全部都是上涨的。今天呢，我看几个主要的股指呢，是道琼下跌了25.57点，跌幅是0.06%，报42,706.56点。纳斯达克指数是涨243.3，涨幅1.24%，收报19,864.93点。S&P 500指数上涨32.91点，涨幅0.55%，报5,976.38。费半呢大涨了146.5，涨幅2.84%，收报5,310.14。所以呢，科技啊，这个科技股啊，纳指涨幅今天也是达到了超过1.2哈。那这也是呢，让开年呢科技股为主的这个纳指呢创下了从2009年以来的最佳的年度开局。那这是今天的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那我们详细的呢再去看一下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哈。那刚才我讲了是富士康这样的一个利好的消息，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川普的华盛顿邮报说呀，川普的助手们正在探索仅对关键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计划，而不是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削减后的关税可能会限制经济学家所警告的这种，就是他这种削减之后呢，就是可能不会再让美元走强啊等等哈，等这么去说吧。但是呢，川普马上出来就否认了这个报道。今天呢，长期债券呢在周一呢是继续抛售，它的十年利率呢仍然是在走高的，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已经来到了4.616%。3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达到了4.836%哈，那这个呢已经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我们之前讲过，也为大家分析过，4.5%呢将是一个利空啊，这个多空的一个分水岭。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4.616。今天呢，像华尔街最大的一些债券的空头啊，他们都在认为呢，债券开年呢是非常不利的。他们就认为美债收益率正在朝着非强烈主流的预测靠拢。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是美国在华尔街最大的债券空头之一，叫做 ING GRIP NV 全球债务和利率策略主管，他叫做 Garvey。 他呢就预计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到今年年底将来到 5.5%。 Oh my gosh，今天呢其实最高的时候来到了4.63哈，那收盘的时候呢是来到4.61左右啊，那么到年底它还要涨出1%多喽。那么在过去的51个年底的预测当中，只有3个是预测从当前水平上升的，而且呢这个分析师预测呢倒数第二悲观的也得高出个40个基点，我的娘啊。那么如果这个要是这么去高的话，你就可想而知喽。因为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锚定的，那它就会影响所有的企业的借贷、房地产的借贷等等的方面的这些利率。那么这么高的话，你经济活动一定会被全部给拉下刹车了。那他这位呢 Garvey 的预测呢是这样的一种预期，也就是说你看美联储现在保持利率的限制性，来抵消说川普上选之后关税和减税政策造成的价格压力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联邦赤字的这种担心。所以如果哈，那这个预测是真的是这个方向的话，那么对债券投资者来讲，今年呢将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所以从2022年债券的历史性的下跌以来，有关美联储从当年会开始大幅度加息将导致经济衰退，包括呢投资者涌向债券市场的预期都落空了，而且通胀呢放缓但仍然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美股呢还持续的在飙升，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在一年前这个 Garvey 的团队呢还是看涨美债的，当时呢他预计十年期的收益率将在今年呢跌到 3.5 的水平，结果呢去年年底已经来到了4.5% 以上了哈，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所以呢今天的美国国债周一下跌，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的时候飙到 4.64%， 距离四月触及的去年的高点已经不到十个基点了。然后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也升到了去年十一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然后这位债券的空头呢认为试探 5.5% 是合理的，他说我不会回到市场的普遍的共识哈。那么如果这个利率维持这么高的话，大家要记住哈，谨防市场呢股市也会受到压力。这是川普的事情和这个债券哈今天给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科技股的这种一点点的利好的消息仍然是推动了今天科技股的上涨，但是道琼呢今天我们是下跌的。今天还有几个比较亮眼的股票呢也值得我们去看一下。一个呢是美国钢铁公司，它的股价呢跳涨了 8.1%， 之前呢是跌了过 8% 哈。那因为呢是拜登政府在上周五已经宣布了取消了141亿美元的美国钢铁和新日铁提出的这种合并的交易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现在呢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呢则是他们去起诉了拜登和另外的一家这个美国钢铁当中的一个怎么讲负责人吧，他指控钢铁工人联盟主席，他叫做克里夫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啊，告了拜登和这个人，说呢他们密谋阻止141亿美元的收购交易啊。在这个诉讼当中说他们要求哥伦比亚的上诉巡回法院呢去推翻拜登的决定，说这个选举年的政治影响了国家安全审查过程。诉讼中提到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有财政部长耶伦、总检察长加兰说是就是为了选举哈，非说去反对了这场交易。而在另外一个匹兹堡联邦法院的诉讼当中，他们指控呢克里夫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钢铁联盟主席和克里夫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人呢，他起诉他什么呢，说呀他们进行了敲诈勒索和反竞争的行为，试图阻止交易完成。因为这个克里夫他们曾在去年也尝试收购美国钢铁，但是呢给的价格呢不够高，就被日本钢铁以更高的价格呢去达成了收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呢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对美国钢铁非常利好的消息。在上次呢我在周五我曾经讲过啊，拜登从国家安全的这个角度，其实共和党方面的对此呢也是有疑虑的。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哈，这个诉讼呢发生在什么一个背景情况之下呢，就是美国钢铁它的公司经营不下去了，它必须需要找到买家，找到下家接手。如果找不到买家的话呢，他们就不得不去将总部迁走或者关闭一些老旧的钢铁厂啊，这是支撑不下去了，必须有人接手了。那么那我要卖这个东西，要想买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为了防止美国呢在国家安全这个方面呢，所以日本钢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联合提出了这种对于国家安全担忧的提案，就是呢让美国钢铁公司的投资啊承诺啊投资承诺以及确保美国生产钢铁的这样一个承诺。但是呢这个承诺呢就没有得到贸易委员会哈他们的这种回应，拜登政府也对此呢不做回应，仍然是以国家安全的方式打断了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这个审查能不能巡回法院能不能驳回啊，这将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哈。有意思，我就跟大家去说一下哈。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NVIDIA CES 就是美国这个电子展呢将在今天举行。那所以刚才我提到了，那就是这个黄仁勋呢将在这上面做一个演讲。你知道今年美国的 CES 火到什么程度吗？网红都跑到这上面去打卡去了， AI 以及 AI 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 设备呀，各种各样的组合呀，以及呢这种 AI 的机器人啊，已经成了一个打卡点。现在呢，美国的这些网红们都跑到这个 CES 上面去了哈。那么 NVIDIA 呢，今天涨幅呢曾经一度超过了5%，因为大家就期盼着黄仁勋在今天的演讲能够带动股价实现新的突破。因为呢，在去年我们知道哈，它是一直在高位啊，一年当中包括前年一路飙高了。那么今天呢 ，NVIDIA 会通过这个今天的讲话展示它的芯片使用其芯片的这种消费的设备，所以呢，今天大家市场主要关注的就是 Blackwell 的芯片呢，到底有哪些评论呢？有哪些使用的这种下家哈、啊，就是哪些公司在使用它？而这个芯片被视为 NVIDIA 最主要的下一代的这种增长的动力了。如果需求强劲的话，Blackwell 呢面临着供应层面的这个约束哈，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导致这个股价呢继续的上升。在过去的这个6个月呢，关于这个芯片的需求的评论呢，曾经他一说话哈，就直接导致 NVIDIA 的这个股价是大涨的。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哈，就是在12月份，其实 NVIDIA 是回调的，但全年 NVIDIA 是上涨了171%，快将近2倍，1.7倍哈，也成为标普500指数整体涨幅迄今最大的一个单一的动力。在今年以来呢，开年以来 ，NVIDIA 已经上涨了11%哈，今天最大的时候涨了5.3%，迈向了收盘记录的新高啊，收盘确实是创下了新高。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摩根史丹利啊这些分析师他们都认为呢 ，NVIDIA 仍然是首选股。他说他们今年呢将获取市场的份额，他们还期望着呢今天啊这个黄仁勋的主题演讲会成为一个积极的事件。好，那这是一个消息。那今天呢还有就是比特币今天突破了10.02万美元啊，回调了。为什么呢？就是 MicroStrategy， 它呢是今天宣布啊，它又在去年的最后的2个交易日内购买了价值1.01亿美元的比特币。他们已经是连续9周购买比特币，总持仓量达到了约443亿美元。MicroStrategy 呢，它是在弗吉尼亚州哈、啊，他们自己是搞企业软件开发的，那么它的创始人兼董事长 Michael Saylor 希望呢推进持有比特币的这种战略。所以今天呢，他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啊，比特币呢从去年12月中旬涨超了10.8万美元短暂高峰之后呢回落，正是呢正在现在呢重新啊要返回50天移动均线的这个上方。所以那些分析人士呢认为比特币稳步的突破了9.7万美元，很快它就会突破11万美元的新高。所以呢加密货币的投资人可能也想留意一下呢美股的行情。在去年年底呢，显示加密货币的爱好者情绪受到了美股和中国股市下行的这个影响。今天因为是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呀，就是必须得是这些企业提交给美国证券委员会啊，就曝光他们这动态的这个持仓。那 MicroStrategy 呢是曝光了它是以94,00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1070个比特币啊，那今天呢也直接推动了比特币的大涨回涨。好，那这个呢是一个，还有呢刚才我提到了呢，就是 Barr 美联储的副主席这个 Barr 的辞职。那这个呢是今天他宣布呢提前辞去了哈他这个监管的职务。那么川普呢就是很有可能在第二任总统任期当中提前呢对央行的运作呢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他今天呢是说啊，巴尔说他在2月28号之前就会卸下Fed 理事会监管的职务，继续呢担任理事，任期呢是达到2032年1月。所以呢他并不会说改变川普新的这种提名的成员啊，但是呢他却提供了一个选择，他可以呢让川普或者是迅速提拔现任的理事来领导 Fed 的银行监管的工作。我以前我说这个 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社论呢，就给他出主意嘛，哈，我就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的监管实在是太过了，然后呢，监管呢又自己呢造成的这种错误呢，他也不承认哈，一味的强调呢就是管管管管管，而真正的监管的这部分应该拉警报、拉预防、拉警铃的这部分呢，他却不去有提到了，他却不去强调，你不去做预防，然后出了事儿之后就说你就要去。收权力去侵入这个企业的这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遭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抨击了。巴尔是第二位出任 Fed 监管主席的一个人，他呢这个职位是在2007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监管改革之后呢设立的，那么他是第二位在这个位置上担任的这样的一个人选啊。那耶鲁大学金融稳定计划研究的研究部副主任叫 Stephen Kelly 呢说，不管这是不是出于妥协或其他的原因，这个呢很可能为监管副主席角色的政治性质呢树立了先例。巴尔的辞职可能意味着这一个职位啊将更类似于其他银行机构的领导职位，会随着总统的更替呢而变动。然后分析人士呢就在讲哈，像 Fed 的理事Michael Bowman 反复表达了对巴尔更加严格的监管方针的不满，因此呢，这个 Bowman 呢很有可能会成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提名的接班人，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消息哈。那么，减少监管，这就是川普政策的一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认为共和党哈他们会小政府。缩小政府的权力，给市场给企业家更大的自由，那么这些呢都是重要的原因。那么这样的人现在还没等川普上来，他已经自动辞去了，一个对市场利好的消息了哈。那这是今天的一个几个这个消息呢都利好了今天的美国的股市。那接下来呢我会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给大家介绍两个角度哈，一个呢就是大家都在上班了，那上班其实现在呢白领工作呀是非常不好找的，如果现在白领工作呢辞职了，特别是管理层的辞职或者被 lay off 了之后呢，他们半年都找不到工作的，有的呢甚至长达一年都找不到工作。而另外一个领域呢就非常有意思，新的百万富翁的进阶呢现在是什么呢？私募股权公司正在争相收购技工企业的小企业，什么管道工啊，暖通空调企业啊等等哈。也就是说现在不一定非得到硅谷才能获得成功的职业生涯和创业的机会。那这两个蛮和我们的生活比较有关系的和一种趋势呢，我会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2025年1月6号星期一。我接下来先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目前呢在美国的经济在过去一年增加了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更多的失业者在重新找到工作方面呢却遇到了一些困难。失业的办公室啊，就是过去就叫白领嘛，那么他们呢是更难找到这种新的工作。现在呢其中美国到11月的时候有700万的失业人士，然后他们没有工作一直在寻找，其中呢超过160万人失业已经超过6个月。这个数字呢是从2022年年底以来呀增加了50%的这样一个幅度。现在呢人们需要平均要花6个月才能找到工作，比2023年疫情后的招聘高峰时候呢多了一个长了一个月。主要呢体现在这种高薪的白领的职位上，比如像科技啊这种 manager, 法律、媒体行业。这些行业呢在经济重新开放时呢曾经快速的增长，但是现在呢对新员工的需求呢在减少。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保持在 4.2%, 低于疫情前10年的平均水平。每一个呢失业者目前呢对应的工作岗位的空缺只有一个哈，那这个呢比2022年年初的时候的两个岗位呢少了一半。强劲的招聘活动主要就集中在少数的几个企业。所以呢现在呢像一些需要动手的服务行业，比如医疗保健呢酒店呢有大量的工作的机会，而办公室的工作却更加的困难。企业在尽量的精简员工的同时还在用人工智能来取代员工。 文章当中呢，举了一个来自于亚特兰大的42岁的麦克拉提 ，McLarty， 他呢是在今年4月份从一家机器人初创公司的测试经理的职位上被解雇了。他到现在呢申请了500个职位，参加了6次面试，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工作邀请，即使呢他降低了这种申请了低工资的这种实习的工作，等等啊，都没有成功。而且呢他也担心他的简历呢可能会让雇主认为他根本就不可能长期的留下。而且呢这中间还有对他一个困难的，就是他如果拿到一份很低的薪水的话呢，他也会失去呢一些补助的资格哈。然后像这个他可能薪水很低嘛，那么他的医疗保险呢等等的他可能就不能够去有那么高的了，因为他的收入不够了。而且呢他虽然得到了食物券呢等等这样的补助，但是呢你有那个补助，他的薪水又不足以支付他的房贷，所以呢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取失业救济的人呢在长时间的依赖于公共的援助哈，像上周劳工部的数据呢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底180万人继续领取之前批准的失业救济，这是呢从疫情以来的高点。年的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年同比工资增长呢降到了 4%， 低于呢2020年代初招聘高峰时的 6% 的这样的增幅，说明呢雇主也不再需要拼命的吸引工人了。还现在找工作非常不好找，一个36岁的叫做视觉设计师，威廉威金斯三世来自德克萨州的奥斯丁，从2019年以来他一直是自由的职业，但是从今年4月以来他干脆就找不着活了，收不着活了。他现在每周得花40个小时找工作，有的时候还抱着还是婴儿的女儿啊找工作。他深夜1点钟提交申请，3点钟就收到被拒绝的通知。他就说呢，他说根本就没有人看这样的简历。所以呢现在呢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呢就体现在招聘减少。它没有体现出大规模的裁员，但是招聘减少。那一旦呢公司就是公司要决定减少员工，通常呢裁员也会加速加剧哈，那就可能会导致失业率呢在迅速的上升。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像 Indeed 这个网站的数据显示，软件开发、数据科学和市场营销岗位的招聘数量比去年年底啊和疫情前减少了20%以上。政府数据呢显示，信息行业的招聘率比疫情前低了30%，金融行业招聘率下降了28%。什么地方招工比较热呢？矿业、制造业、交通行业的招聘保持强劲。过去12个月，光是医疗保健和政府工作两个行业就占了整体就业增长的1%以上。所以呢现在被迫呢很多人被迫的转行找工作了。像有一个一位经济学家呢说，在过去6个月当中，超过1半的新员工的报告说，为了找到最新的职业呀，他们已经转行了。这个比率呢高于通常的40%哈，但他现在已经超过1半嘛，50%多的了。好，这个呢跟大家提供一下资讯哈。那么如果自己家里有朋友要辞职的时候，要知道现在市场情况怎么样。包括我周围也知道有一些像伯克利毕业的一些计算机行业的现在也不好找工作哦。所以一方面的股市呢非常的好，完了经济的数据非常的强劲，一方面呢其实大家周围都能听到哈，不好找工作 right， 这是美国的一些情况，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现在美国呢私募企业居然去收购这些说白了就是蓝领的这样的一些小型企业哈。对于像这个管道工和空调的这种空调公司的重要性，咱们都不用说了。尤其像什么德州啊、亚利桑那呀，包括我们北加州，在7、8月份哈，你要没有空调，简直日子都不能过了。因为呢，在亚利桑那的这样的地方呢，气温高达，大多数夏天大多的时候是100华氏度哈，37.8度，常年是这样，所以你没有空调你根本没法过的。那么当州外的投资者呢都来收购呢当地的这样的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老板有一位老板叫赖斯啊，他呢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呢是10多年前和别人共同创办的管道的公司啊。 那他都不相信啊，他说他认为这些基本上都是对技工工作知之甚少，也不了解他的买 buyer 啊，他们来买我们公司，说他们只是想要赚钱而已了。但是呢，到了2022年，当一家私募股权支持的当地的暖通空调公司之接洽他的时候呢，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了。他说呀，技工从事的是非常艰苦的工作，当今的社会呢，许多人对于拿铲子干活这件事情已经感觉到很陌生了，是吧？这就过去我们所说的蓝领的工作。但是现在的私募股权对技工行业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全美各地的私募股权公司竞相收购家庭服务类公司，比如什么管道啊、电器公司啊，还有空调空暖气的这种公司啊，他们希望通过经营规模更大、利润更高的业务来获利哈。私募股权是干啥的？它是资本嘛，它要让钱去生钱。这个地方都开始赚钱了，大家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通过呢给这个夫妻店7位数或8位数的报酬，将家庭服务类公司的所有权从家族经营者当中呢拿过来。所以呢，这就跟过去几代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类的公司呢，更倾向于传给自己的子女啊，或者是员工，对不对？现在私募股权来了，在全美范围内呢，居然催生了一个新的百万富翁的行业，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属于蓝领的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主呢说，这种现象呢，让我们的蓝领工作啊，看上去更加的光鲜。他说，你不一定去硅谷才能成为成功的职业生涯的创业者哦，这个你可以呢，像有一个被收购的公司，他说本来在他想计划呢7年之后退休哈，虽然他原来不太愿意出售自己的公司，但是他如果有人去收购的话，他是专注于服务类的话，那更好啊，我就安心的跟家人在一起嘛，去你们去经营去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在住在大都市区哈，可能周围有服务类的卡车经过的话，可能某一辆最近就刚刚易主啊。由 PageBook 的数据显示，从2022年以来，私募股权投资者已经收购了近800家的暖通空调、管道和电器公司，这还都是只是规模最大的交易，很多规模小的收购没有被追踪记录，而且卖家也不愿意分享他们从私募股权公司获得多少钱呢？这样细节他也不会说。如今在私募股权领域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家暖通空调的这样的企业哈，这是目前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像叫 Redwood 在过去4年收购了35家公司，规模大小不一，他平均以$1,000,000的价格呢直接收购，对于规模较大的一些公司呢，平均价值在$2,000,000左右哈。然后 Redwood 呢则是他会收购多数的一些股权呢啊。那蓝领行业呢一直是认为是没有大学毕业的文凭为这些工人提供稳定的小时工资，然后呢他也为一些有创业的人哈去提供了一些跳板等等。所以我在这儿呢跟大家讲一下哈，就像什么洗车厂啊、疗养院呐、等等的啊，这些呢都是目前私募股权所盯的一些目标。这就是自由市场当中所体现的物以缺为贵嘛哈。那么我们也倒愿意呢让这些蓝领的行业当中受到重视。那么现在呢，尤其在我们硅谷这个地方，管道工人呢、修空调的工人呢、装修工人，大家都知道很难找的，是不是？特别是好工人，人家不需要打广告，一家一家帮着介绍呢，人家生意就已经很好了。而这并不是硅谷一个独特的现象，全美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去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要去说关注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哈。哦，我就直接叫 Max 吧，因为今天呢有一些个股呢值得我们一起去关注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今天值得关注的呢，一个就是富士康，今天它的财报呢直接是推动了今天芯片股的大涨。 Max 你好。
富士康它是它代号什么？
TW2371 2317。
TW2317
红海
189块台币嘛，
嗯，台股，
但台股，我看它短期内它是看涨啊，一周内的数据看，但是如果看一个月、半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啊，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嗯哼，好哈，这个富士康这个，然后NVIDIA，NVIDIA 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哈，明天市场可能会跟着这个动的
NVIDIA，
，NVIDIA
149.43呢？我
是。
看，一周内数据看是看涨了，一个月、半年，我看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整体来说，它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我们现在看到盘后呢微涨了0.57%哈，这是 NVIDIA。然后今天呢还有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两只股票表现非常好，叫做 Fubo TV 哈，FUBO 和迪士尼。迪士尼同意呢将其的Hulu Live TV 呢和专注于体育的这个 Fubo TV 呢合并起来，然后。直接让这个 Fubo 代号 FUBO 啊，它的 TV 的股价翻了3倍哦，今天。
OK，FUTO，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是看涨了。它的数据好像，我看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5年内，它长期来说它还是看跌的。它最高其实在2021年啊，来到差不多46块啊。然后就跌了差不多2块左右，2块1块啊1块多，所以基本上都是在10块以下盘旋了。
那今天还有一个呢是 Micro Technology，它呢今天股价大涨了10.5%。Micro Technology，
Macro
Technology，
technology technology macro technology。
代号是 MU，
Micron，99.26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一个月半年整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一年内也是不是很明朗，可是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了，5年内，
好，
它
另外一
长
个。
期是看。
OK，另外是 Plug Power，代号 PLUG，这是清洁能源初创公司哈。为什么呢？在上周五，美国财政部发布了要为氢能源公司也争取税收优惠的新规则，所以呢，这是一家氢能源公司哈。Plug Power（PLUG） 今天股价飙升了20%，氢能源可以说是最干净的哈，它还没有那种电池的固体废弃物，所以呢，现在。氢能源是日本这边一直在去开发的，那人家认认真真的执行你这绿色能源政策。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Plug。
好，我3.15块，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是看涨了，但是半年以上、一年以上，我看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长期是看跌的，短期是看涨的。
好，今天还有 Uber，Uber 呢打车和外卖公司宣布了一项。15亿美元的加速的股票回购计划，所以今天它的股价上涨了3.3%。那通常呢，回购自家股票，这是对自家股票有信心的一种表现啊。Uber，
一周内我看它是看涨了，66.31块，我看可是一个月以上的话，整体来说，我看半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一年也不是很明朗啊。这可是如果看整体来说，5年内、1年以上、5年内、3年、5年，它是看涨的。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财经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今天是周一啊，那明天时间我们再见。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